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352天，今天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共六章。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是保罗分别写给提摩太和提多个人的，但大部分内容是为了提摩太和提多所牧养的教会。三封书信在形态、内容和历史背景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被称为教牧书信，在指导牧养教会的功效上有目共睹。主后62年，保罗上诉凯撒成功，从罗马获释，重返亚细亚、马其顿。他可能先从罗马坐船经过克里特岛，把提多留在克里特牧会，接着继续坐船到以弗所，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牧会。最后，保罗经过小亚细亚回到马其顿，可能于主后63至64年冬天之前，先给克里特岛的提多写了提多书，后来又给以弗所的提摩太写了提摩太前书，提前13，提后42。主后64年7月，一场大火席卷罗马全城，市区受到很大破坏。民间谣传是尼禄皇帝下令纵的火，尼禄为了转移视线，就嫁祸基督徒，许多基督徒被定罪。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 Tacitus 记载，他们在死前受尽凌辱，他们被逼披上兽皮，惨遭恶犬撕裂，或被钉在十字架上，或在夜幕低垂时被人活活烧死，把这些熊熊的火光当作照明之用。很可能在这段迫害时期，保罗再次被捕入狱，在罗马等待最后的判决。这时访者稀少，因为当时若有人公然自认是基督徒，就有被捕及折磨致死的危险。提后16至17，保罗在第二次被囚罗马即将殉道之前写了提摩太后书。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提摩太前书二章有关代祷的教导。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救恩乃是为万人，所以我们该为万人代祷，求神向他们施恩，不管他们是多么的败坏和不配。恳求比祷告更清楚地表达具体的需求，代求原文则是对在上位者的请愿。祝谢，我们不但要为万人代求，也要为万人感恩。两节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君王包括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君主，无论在什么制度下，无论掌权者是否堕落，是友善还是敌对，信徒都应当为他们代祷。祷告的目的是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不是为了世界和平好好过日子，而是为了使福音传开。初期教会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患难逼迫中都没有停止为万人、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代祷，最后福音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每一个政权的存在都仰赖神的允许，地上的权柄不过是表明神的权柄。任何政权，无论形式是民主、共和，还是专制、独裁，无论成因是选举、任命，还是政变、侵略，无论信仰是敬虔、顺服，还是抵挡、悖逆，若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一个能够存在。保罗劝勉信徒为掌权者代祷，并非因为当时的政权善待教会，实际上正是犹太公会和罗马帝国的掌权者合作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的罗马帝国是奴隶制，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在位的罗马皇帝尼禄，主后54至68年，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暴君、同性恋者，死后甚至被罗马元老院宣布为人民公敌，施以除异诅咒，或称为记录抹杀之刑。按字面上的解释，是记忆上的惩罚，意指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消某些人和某些事物的存在。通常对于叛国者或败坏罗马帝国名声的上层人士，死后经由元老院通过决议消除特定公众人士的功绩记录，对被加上除异诅咒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最严重的耻辱。保罗写完本信后之大约1-2年，尼禄残害基督徒，保罗和彼得都在此期间殉道。此后250年间，罗马帝国对教会有十次大逼迫，但教会始终遵守使徒教导，没有以暴力抗拒，用血气对付血气。最后温顺的教会却徒手征服了罗马帝国，因为在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之上的是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神和人中间只一面是向神，另一面是向人，所以中保必须是完全的神， 才能代表神，也必须是完全的人才能代表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完全的神，他又是道成肉身，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的中保职分是永远长存的，不但是犹太人的中保，也是外邦人的中保。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所以人只有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才能与神恢复和好，得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当时犹太人依靠摩西或天使作为他们的中保，今天的教会中则有人迷信圣母玛利亚或已去世的圣徒可以更好地为自己代求，这都是极为错误的认识。当时罗马帝国盛行奴隶制度，一个奴隶必须由自己或别人付出赎价才能获得自由。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差派主耶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在十字架上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价值足以买赎所有的人。但只有我们接受这赎价来买赎自己，我们才能得着自由，才能得着主耶稣代赎的果效。主耶稣的赎价是为所有的人支付的，所以我们如果不向别人传福音，就是欠了他们的债。保罗郑重地声明自己的外邦人使徒职分，表明他希望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公开宣读本信。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或义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手祷告是当时普遍的祷告方式，犹太人、回教徒至今仍举手祷告，但这里强调的不是姿势，而是圣洁。如果我们双手沾满不圣洁的行为，应当在祷告之前先洁净自己。愤怒、争论就像被玷污的双手，会妨碍我们与神的祷告交通，阻碍神施恩的通路。男人的天然性情容易愤怒、争论，但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停留在神的光中，就会发现那些本来是非怒不可、非争不可的，在神的光照下没有一点怒的必要、争的价值。九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针对妇女的弱点，教导妇女在教会聚会中应有的举止装饰。女人的装饰往往是她的心态写照，若在聚会中注重用发型装饰来表现自我，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自己，怎么能与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心相称呢？廉耻自守，只不可轻率轻浮。正派衣裳的标准虽然因时因地会有不同，但应该与在神面前圣洁谦卑的心相称，不应该沦为撒旦试探人的工具。保罗并不是说妇女的外表不重要，而是强调不要通过服饰和装扮来表现敬虔，因为善行才是真正被神悦纳的。在教会的聚会中要安静守秩序，学习真理，完全的顺服。当时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妇女在公共场合的地位都很低，但初期教会中有许多姊妹被神使用，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姊妹们在教会聚会中注意自我约束，守住神创造的秩序。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讲道。原文是教导、指示、辖管，指下令在某人身上行使权力。当时在教会聚会时，有些妇女对自己的丈夫指责批评，因此保罗禁止妻子在教会中当众教导、辖管丈夫。保罗允许女人讲道。林前十一五，教会里也有百基拉、罗十六三至五、菲比、罗十六一、有阿蝶和寻都基、腓斯二至三、女先知、图二十一九等姊妹同工。保罗也允许姊妹教导，比如百基拉、亚居拉教导亚波罗、图十八二十六。老年妇女只教年轻妇女，多二二至三。提摩太自己也是从小被母亲教导圣经，提后一五三十五。保罗不许妻子辖管丈夫，并不是根据人的能力、知识、地位，也不是根据社会风俗，乃是带我们回到神起初造人时的计划和安排。在神起初的安排里，男人是为了完成神的计划而被造的，女人是为帮助男人执行神的计划而被造的。如果男人放弃做头，迫使女人出头，颠倒了神安排的属灵次序，无论家庭还是教会都会受亏损。通常弟兄自卑、姊妹出头的原因，是因为人看不见神的心意和托付，只看见自己的才干和条件，把人的自己放在神的心意前面。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 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